又是正道的时间，今天我们有我们的梁宇宏传道在我们当中，请梁传道。
大家午安，很高兴在新的一年能够跟大家分享信息，尤其是我们开展了一个新的年题。大家记不记得今年的年题是什么呢？不如一起读一次好吗？是再来的主欢呼收割好吗？预备，一二三，再来的主欢呼收割。其实教会呢，其实在很久之前呢就已经定了五个年题的我们已经经历了四年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心水清呢？其实原来我们过往四年的年题其实全部都跟生命有关的，重整、结连、装备、服侍、生命，其实都是关怀弟兄姊妹，预备大家的生命是主爱人。今年的主题是再来的主欢呼收割。主再来究竟是什么光景呢？而我们作为信徒，其实我们怎样去预备我们的生命质素，以致到我们能够去回应主再来的情况呢？今天的经文提到门徒私底下静静去问耶稣，即究竟那个情况、那个光景、一切事情将要成就的时候会是怎样呢？因为我们的信仰很特别的，我们常相信这个世界上帝掌管，并且上帝有个计划在这个世界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所以事情就会慢慢去到一个终结，这个终结就会得到圆满。圆满的时候，耶稣就再来，新天新地就来到这个世界。所以信徒跟了耶稣这么久都知道会是这样，就问起一切将成的事会有什么的预兆呢？这样耶稣没有责备门徒，因为问他为什么你这么遥远的事关你什么事呢？你做好你的本分就行了，这样。但耶稣却没有责备他们，直接这样去回答他们。刚才我们都读了，他就讲到第一个的征兆是什么呢？就有打仗的声音，你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其实在终结来之前会发生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而且不止这样，而且多处会有地震、饥荒、自然的灾害，这些都只不过是灾难的开头。随着近期，其实我们有阵时体会得到俄乌战争、以巴战争、中美的关系紧张，甚至这几年我们很体会原来全球的疫情是会影响所有的人，环境那种的暖化是我们避都避不开。这些其实我们会不会觉得末日的警号其实的确是响起了呢？这些基督再来的征兆，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解释，不同的人亦都可能有不同的反应。作为信徒，你会有什么警觉呢？抑或你会觉得其实事不关己，我都是坐在那里看看先啦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即是年轻，初出来做事没多久，储了一笔钱，我就去日本旅游。飞机临落机之前半个钟就迟了要落，即降落了，因为在半个钟之前就那个地方发生地震了。你知不知道我那时我有什么心情呢？我的心情就觉得有点失望，为什么我不可以准时去到，我不可以经历一下地震究竟是怎样咯？你听到我这么说会不会觉得我很傻？很明显其实我不识死啊，是吗？我不体会不到这些的地震的灾害，其实原来它可以带来我的生命和我的处境几大的影响。所以去到第十三节之后， 后半节去到十二和第十三节，耶稣就提到第二种他再来的预兆。这个的提醒更加埋身，不是只是外在的动荡动乱那么简单。他讲什么呢？他说弟兄要把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女置于死地，儿女要起来和父母为敌，害死他们，而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憎恨。在这两段的经文当中，其实大家留意，其实没有讲到细节和那些时序发生的，只不过去到最后他就讲了，你要坚忍到底，终必得救。 可以見得到，其實呢啲客人聽聞嘅動盪，或者埋身到你唔能夠置諸不理嘅警報，其實耶穌講出嚟都係想向我哋讀呢啲經文嘅人，叫我哋作出一啲嘅提醒啊，叫我哋去反省。其實我哋究竟準備好未咧？究竟你準備好未咧？你作為信徒嘅生命，如果耶穌翻嚟有咁多事情發生，你嘅生命準備好去迎接佢，或者準備好應對所有呢啲發生嘅事情，你準備好未咧？咁樣，耶穌一方面警告人要準備，要作好準備。所以剛才講了兩個徵兆出現了，但另一方面在這段經文，其實耶穌提出了三個的提醒，好預備門徒去面對這些一切。我們今天的講道就會逐個講下這三個的提醒。第一個的提醒，他講到你們要謹慎啊，免得被迷惑。為什麼呢？他說因為將有好些的人冒我的名來講我是基督，並且要迷惑許多的人。为什么人会被迷惑呢？难道他们不认识耶稣，不认识信仰？为什么他们会被人欺骗呢？这样，在耶稣那个年代，其实犹太人长期受到不同外族的人入侵和镇压，其实他们在心里面很期望神会派一个人，一个的救世主，一个的尼赛亚拯救他们，从这个无止境的争战和冲突里面释放，重新恢复他的国家。在同時期，其實基督徒都是這樣的，他們面對社會的動盪，同時又面對猶太人和外邦人的逼迫，因為他們當他們是異教徒嘛，所以他們抱著很大的期望，耶穌基督能夠快點回來，就能夠迎向新天新地，這些一切的紛亂就能夠有個終結啦。樣對於現代我們這些信徒，我们这些已经信了主，跟从了主很久，查了很多次经，或者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参与教会的信徒，是什么东西会令到我们受迷惑呢？在等待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教会其实经常有一个片语的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，这个片语就是想尝试去形容信徒去活出信仰生命的过程当中，其实会面对的挑战。这个片语只是四个字的，那四个字是什么呢？就是已然和未然。已然就是说那些的东西已经发生了，所以已然。未然就是还未是，咁啊，即係已經發生咗，同埋仲未係，兩者之間就好似當中有一個張力一樣。即係話咩意思呢？即係話我哋會有陣時感受得到，我哋信仰喺我哋嘅生命嘅裏面好實在啊！我哋咧跟從耶穌嘅生命嘅裏面咧，我哋好得著力量，時時都能夠得勝，所以我哋好著弱。但係有時我哋又會覺得，跟從耶穌那些方法，其實好像有 些事情尚未成就，或者真的不是那麼容易，不是發生緊，以致到有時候我們會放輕腳步，或者甚至覺得意興難生。我們作為信主的人，我們總會深深相信耶穌已經戰勝了死亡和罪惡，這些我們去傳福音的時候，我們都會跟人家 做這些見證告訴人家，並且我們多多少少都會經歷過我們的生命藉著我們的主，有時候我們都會曾經經歷過豐盛的時刻，例如有時候我們從親人之間的關係我們會和好，或者有時候我們遇到生命的憂慮不平，我們心中有一種莫名的平安喜樂，或者我們跟教會的弟兄姊妹相處，有時候那種感覺比我們一些即有血緣有親戚關係的人更加親密。但是當人離棄神偏行己路，其實多多少少就帶來對人身心靈的破損。這些的破損其實不單止對人，甚至有陣時在整個的社會裡面，我們都看到這些的漣漪，這些的影響，令到我們都覺得猶有餘悸，甚至有陣時我們會覺得有種無奈的感覺。這些的破損有時候會影響我們和弟兄姊妹的相處，我們會吵架，或者在教會的當中我們有時候都會體會得到。 这种等待的挑战，已然和未然的挑战，在我们生命的当中，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对着圣经和耶稣所讲的种种丰盛，我们很有盼望，我们希望是这样，但是在很多不同我们不能够掌握的因素底下，我们想这些所能够达成的果效和时刻，却不如我们的人意。我们期待神国能够显露在我们的生命，显露在教会的当中，却是已然未然。在这些张力的当中，你会怎样自处呢？你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你会不会急不及待，然后去找世间上面会不会有更加贴切的人生效果？会不会我们在别的地方能够寻觅得到我们生活当中那种的天国呢？最后，其实你会成为一个战士，你要去到拨乱反正，这个才是上帝的天国。或者你会成为一个逃兵，你选择离家而去，去第二间教会聚会，或者去网上听更好关于耶稣的道呢？这样。其实我们心里面，有时候我们对于天国人生的盼望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的盼望，但如果你坐下来，你静下来，你会不会发觉，其实你那种的盼望未必真的指向圣经所描述的天国模样。圣经的天国模样不是完全成就了，当中是有讲到困难，当中有讲到苦况，但是当中亦都有喜乐。我们心中对天国人生的盼望，会不会有阵时其实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一些投射呢？当我们对某一些事情或者某一些情况，我们有期望，我们渴望这些事情能够按照我们的心所想去完成和达成，你会不会觉得有阵时原来你是在逃避去面对一些不畅顺的事情呢？最好事情的进展就能够出乎意料，能够得到解决，这样我就不需要背着这个心头石继续去走我的人生道路了。其实当人按照他自己的愿景去投射外面的事情，要按照这个愿景发生，要朝着自己所想的发展方向，原来这个情况会叫我们很容易落在迷惘的里面。在香港的情况，这几年充斥了不少电话骗案，现在我都开始学习不听了。但这些电话骗案很特别的，它触摸到人里面那种期望，你那种忧虑，它就打动得到你，甚至叫我们去按照一些本来是显而易见的谎言，这些谎言我们就想按照我们所想的期望方式，我们去解读这些谎言，我们就落在这些网络的里面。这些网络原来是你自己杀出来的，不过人家揣摩得到你的心情，以为别的地方会有更好的方案，有更好的弥赛亚，能够见到更多的耶稣，这个可能原来是一种迷惘，令到我们进入迷惘的当中，而实际上面原来我们在逃避去面对一些事情，逃避去面对一些我们的人生或者其他人的人生的限制，或者甚至我们想避开一些我们自己都要背起的十字架。今年的主题，再来的主欢呼收割，我们有三个另外的标题，小标题就叫做归回宣讲和创新。其中一个其实正正是呼唤我们要归回，要回来，要将你的心重新归主，不是按照你自己所想，是要将你的心回去上帝的里面，不要再以你的方法期待，用你的方法去解决。上帝呼唤我们回去，是要在祂里面重新得力，去面对祂要给我们那种的救赎。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弟兄姊妹的心，原来我们要归回上帝，而具体的表现是什么？是要归回自己属灵的家，因为属灵的家正正是在那个地方我们见到上帝的临在，并且我们能够与我们的同伴一起去经历上帝这个的同在。 这个正正是我们等待主再来里面回归上帝回归属灵的家的重中之重。第二个的提醒，他说你们要谨慎随时作我的见证。作什么见证呢？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他这样讲，他说因为有人要把你们交给议会，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，又为我的缘故站在统治者和君王面前对他们作见证。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。为什么人会无端端和身边的人甚至有权有势的人有所冲突呢？我们基督徒通常都是和善的嘛，是吗？我们不会找交嗌的嘛，为什么我们会和身边的人有些冲突呢？而且甚至我们会在威逼威吓的当中，会落在这些的事情的里面，然后耶稣说你在这些的事情的里面仍然要作见证。耶稣告解他们的门徒，原来他们因为跟从耶稣的缘故，因为按照基督的指引去活出他的生命，而因此他们会被边缘化，会受到压迫和仇视。这些正正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字里行间我们都会见得到，很多的群众反对保罗，反对基督徒，甚至延伸到在我们在教会的历史的当中，信徒很多时都会被人看为异类，看为一种的威胁。真正的信徒，当我们去决定跟从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相信上帝的真理，我们就会坚守一种属天的价值和信念。很自然，我们相信这些价值和信念，我们就会呈现一种和世界不同的生活方式。你有没有试过，当你和其他人分享这些基督教的观点的时候，你突然发觉，咦，为什么我是少数派的，其他人不是这样想的，甚至你可能成为众矢之的。又或者当你去表现某一些基督信念的时候，人家就会认为你太过迂腐了，你坚尼地，你那些道德思想太过陈旧了，根本就不顺应潮流。就算在我们今天很文明的社会里面，其实我们都会遇到一些议题，公众不单止是不同意基督徒的看法，有阵时甚至反对我们的当中的一些信念。最明显很多时就是我们怎样看婚姻和性的这些讨论的当中。这个的社会它可以容让人有不同的宗教，道人向善就可以了，你的心灵能够得到平安就可以了。他们不能够容许的是什么呢？他们不容许的就是耶稣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他们觉得教会抗拒多元，甚至散播仇恨的言论。所以耶稣这里所讲的见证，不是一种关于对与错的观点和讨论，不是去表达一些什么叫做标准的做法和讲法。这里所讲到的是信徒所表现的见证，是关于我们基督徒的一种生活方式，我们生命的表现，去说明这个就是基督，这个就是耶稣。这个正正是初期教会的人，他们那种的生活表现不同，天天抹饼，抹饼之后又有爱言，互相关怀和照顾，那些人在他身上就看得出什么是耶稣，什么是基督，所以就称呼他们做基督徒。那究竟背后究竟是什么问题呢？为什么我们信徒按照耶稣所教的，我们去活出这些这么美好的人生，我们仍然会导致其他人的反感，甚至遭遇得到一些的逼迫？或者我尝试用另一种的形容的方式去表达当中那种的张力。这种的张力是什么呢？就是当信徒坚持在这个不正常的世界去活出正常的人生。又或者说，对于这个世界来说，他们那种的生活方式才叫正常嘛，人就要劳碌为着糊口，你呢就要做好你的人生去安排你的退休，那你要有六七百万你就有美好的退休人生了，那你就能够享受你的人生。怎样赚钱不要紧，你就要不断努力爬上去，如果不是你就大祸了。 但基督徒他对于生命的见证却完全不一样，他正正是有意无意地显出当中那种不正常。正因为信徒他活得不一样，所以世界的人就看他们为异类，并且排斥他们。就好像早期的教会信徒之间，他强调耶稣的教导，那些教导是什么呢？就是仁爱、怜悯和互相包容、宽恕嘛。但是当时犹太公会他觉得什么叫做爱神爱人啊？当时的爱神爱人就要按照律法书里面一点一滴，你不做得错嘛。所以当两者拍在一起的时候，基督徒怎样会活出的人生，犹太人怎样活出一个人生，两样东西拍在一起的时候就显然易见了。耶稣提醒的重点不是要我们去防备被人打压，却是要我们保持警觉，不要学了人，不要你原本是正常你就走了去不正常那边，你要预备好，就算在逼迫的里面你都能够活出正常的人生，这样就是无声胜有声，这样去显出真正的道理。再来的主欢呼收割，经历欢呼得胜，其实所指的不是我们要压倒世界，我们那些道理我们的方法才叫做对，他们输了，他们就要根据我们基督教的方法去作他们的人生，作他们的政府，他们的政策。他在说什么？他是指信徒要寻求在他日常的生活里面体验天国的价值，好像仁爱、公义、恩慈、怜悯，这个才是我们得力的泉源，这个才是我们欢呼的理由。欢呼收割就是我们要叫人心归主，藉着我们这些的见证，叫身边的人他们能够经历，这些才是真正的人生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以身边的人为念，他们发生什么事呢？他们走着不正常的路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就要按照他的光景，将天国的道理告诉他，不是只是告诉他什么是对，是要按照他走错路，走错不正常的光景，我们就可以告诉他，这样才叫做正常，叫到他们能够找回生命的主。所以当我们参加各种的侍奉、各种的服侍，我们不是为了施舍给他，我们是为了帮他寻求和解和医治，希望他个人的生命甚至他所处身的社区能够得到转化。这个就是基督再来希望我们能够结出果子，以致到我们能够收割。最后第三个提醒是一个什么的提醒呢？第三个提醒他这么说，他说去到那时神所赐给你当说当行的事。那个背景我们刚才也有谈及过，就是说有人会把你们解送去受审的地方，跟着他就说了，不要事先担心说什么，不是你想好了怎样去回应，是到那时就会赐给你们什么话，你们就说什么话，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，而是圣灵。不知道大家你有没有经历过，在公众的场合有些人对于你的信仰或者你的立场作出一些挑战，你很多时候即时你就要有一些智慧去掌握，你不是要讲什么叫对错，你要想什么回应才叫做合适，他问什么呢？我应该去回答什么的事情呢？早排教阵时，我在基督教机构去侍奉的时候，就遇过很多这些事情了。这些事情很多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经常讲我们的立场、我们的看法。很多时候就有一些示威者或者一些新闻的记者就来到我们的门口，要求我们讲我们的立场和声明。这些人其实很多时候背后要找你的错处，以致到他要证明你是错的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要小心，不要给太多无谓的陈述，以致会被人滥用。足够的资讯不要讲那么多，尽量保持低调。但耶稣这里的劝说不是叫我们保持沉默或者保持低调，他最主要是讲什么呢？叫我们不要事先担心，就是说 叫我们留意，原来我们一路依靠我们那种专业的知识，或者我们熟悉的程序，我们以为我们这样做就能够迎刃而解。但是现在这里所讲到的难题，不是我们用惯常的方法就能够处理得到。所以耶稣邀请我们去回望或者跟从，原来圣灵在当中会有带领，而这个带领邀请我们去尝试一些我们原来从来没有想过的组合。我怎样去形容这种的方法呢？这样圣灵的带领呢？这样如果我用现代或者比较年轻人的方法呢，我就想起一个字了，就是即兴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字呢？即兴 improvisation。 在主里面的即兴呢，其实不是指你随意发挥，其实即兴原本都不是这个的意思。你能够即兴其实是很在乎你当事人，你已经有一定的技能和经验，有一定的脈絡，不過你去到一些的事情，你就能夠按照當時的情況作出回應。在聖靈的即興，或者在我們現代基督教，我們有時教會運作的當中，我們通常是指什麼呢？我們就會指帶領敬拜的時候，你有時會有一些即興的演奏，或者你講道的時候，講道原本可能安排一些東西，突然看見會眾，我想起一個例子，我就即興講了個例子，或者不同的主題，或者我們事工運作的時候，突然間有些新人來了，那個事情有些突發事情發生了，我就即興按照某些事情用不同的方法去運作。這些都是一些自發性和具創作性的舉動。這些事情它涉及一種靈感，涉及我们对当下圣灵的提醒，或者我们对当下那种的情景，对其他人那种的需要一些的回应。即兴很多时候讲的是什么？我们不会紧随预先所计划，按照我们所安排的事，以致我能够安心，没错。即兴容让一些的人，他能够对于上帝的同在产生感应，对于当时周邊的人的需要有那種的敏鋭，以致到他能夠突然間產生一種自發性的表現。所以即興不是說無拘無束自由自在，其實卻說我們要跟從聖靈的引領，回應人當下的需要。即興很多時候會給人一種新的感覺，因為它超過了我們慣常運作的方法和做事的方式，但是這種的超越突然间扩阔了我们的期望，原来这样都可以，原来这样做的时候，上帝有另外做事的方法，他们比我们见得到更多的可能。这些的即兴更加的，他比我们突然间触摸得到一些人灵魂的深处，人性真正的需要，就不是好像我们过往一样，好像在一个机械式的运作里面去处理一些人和一些事。他仿佛突然间比我们透到一個新鮮的空氣。我想起一個例子，最近呢，即教會呢，即在運作的時候，我們就曾經遇過一些少年人，他的言語行為呢其實引生很多的問題。管理少年人的方法呢，很多時候你就用懲罰的方法嘛。我們就初初想了，會不會幫他就懲罰他，就罰錢，或者有些問題，就有些後果，以致到從後果裡面呢，他能夠意識他當中的不對，咁就用懲罰嘅方法啦，咁樣。但係霎時間，突然間有個童工，佢突然間諗起另外一種嘅方法。佢話：不如我哋承諾呢個少年人，我哋年頭就俾一份禮物佢，應承佢會有一份禮物，相當價值嘅禮物俾佢。不過往後喺呢一年嘅裡面，如果你有某一啲唔適當嘅表現，我哋就約法三章，呢份禮物可能會因為你每次唔適當嘅表現，佢嘅價值而遞減啊。以致到你去到年尾的時候，你可能的價值就一份禮物沒那麼大了。這樣這件事情轉化了整個的事情，他正確地去激勵了少年人，不是為了懲罰怕錯，他卻去有個盼望，想著原來有個獎賞已經在那裡等著他。他不是戰戰兢兢去走他的人生，他是充滿盼望等待去經歷，即是每一日團契的生活。這種新和世界的新是不同的。世界的新事物是什麼？新興，能夠觸動你即時的興奮，覺得這個新鮮感很開心。但是這個新鮮感在這個世界的新，就最好不要持久， 因為持久，咁你咪停咗喺度咯。最好跟住有新嘅新鮮感，咁先至有新興嘅產品帶嚟你新嘅觸動。但係上帝嘅新其實有一個焦點，上帝嘅新係為咗帶來轉化、更新同埋復興。上帝嘅新就係喺我哋以為行之正常，原來喺唔正常嘅裏面，佢突然間俾一啲新嘅睇法我哋，叫我哋能夠尋回我哋嘅本性，尋回上帝做我哋人應該係點樣，呼喚我哋翻返去上帝嘅懷抱嘅當中。聖誕節我哋啱啱完成咗浸禮，唔知當中有冇人你參加當時嘅浸禮，或者你喺當中受浸。每每受浸，我哋都有句説話，有句聖經成日講嘅，就係有人在基督裏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記唔記得呢句嘅金句啊？記唔記得你受浸嘅時候曾經聽過呢句嘅金句咧？佢所強調嘅，原來我哋喺基督嘅裏面，我哋嘅人生會完全唔同嘅喎。我哋嘅品格，我哋人生嘅表現會徹底嘅改變，因為我哋信咗主之後，我哋喺神嘅裏面，我哋有新，我哋嘅屬靈身份能夠有重新確立。喺呢個新嘅身份嘅裏面，我哋人生有新嘅意義，我哋會從唔同人生嘅方向去走。所以每一個我哋立志跟從耶穌嘅人，其實我哋係正正應許我哋能夠每一每每經歷一個全新嘅你啊，唔係淨係受浸嗰日，係每一日。所以聖經話每一個清晨都是新的，上帝就正正係要喺每一日裡面去啟動喺你身上面嗰種嘅救贖計劃，叫你嘅生命能夠更新，叫你嘅靈命能夠成長。只不過可能我哋現代人有陣時有種嘅潮流叫做躺平，令到我哋自己喺朝聖之旅嘅當中，好多時都不知不覺之間停滯不前，甚至停低咗落嚟。所以教會唱新歌，新歌唔係靈感嚟到，我哋有新嘅創作，有新興嘅詩歌，我哋能夠有新嘅 melody 去唱新歌。其實是正正是人能夠有對於上帝有新的體會、新的領受，或者甚至他用現代人的方法能夠講得到出來、表達得到出來，以致到人他對於上帝那種的豐盛、那種的豐富能夠再次提醒他，再次有新的經歷，以致到他能夠有更深對於自己對上帝的認知。疫情過後全世界都不同，我想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会否认有 Zoom、原来人有阵时就会喜欢在家、大家很不同了。香港教会都在思考，在未来这个末世的时代，教会可以盼望一个什么的光景去迎接我们的主呢？这种的盼望其实不是虚浮的，不是毫无头绪的。这种盼望怎样去出现呢？原来它正正是上帝藉着我们向上帝的梦想、我们去憧憬上帝会怎样在我们生命当中出现呢？上帝那些尚未来到的应许，它怎样在我们的生命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出现呢？这个就是去形容盼望的另一种的表达。这种梦想，这种的盼望，正正是能够启动我们和教会去走向真正得胜的动力。就好像最近教会的社会服务事工部门，他提出了一个想象，这个想象是什么？华基教会里面能够成为一个市区，我们最近都是报告这些的事情。原来他想象一个见到耶稣的方法，不是只是在讲道敬拜里面，原来在一个市区里面能够见到耶稣，然后在教会里面能够扮耶稣，耶稣能够来到田湾，街外的人能够踏进教会见到耶稣。这个正正是从想象、从梦想而来。现代的潮流是躺平，我们就静下来，令到我们的属灵生命都呆滞了。但是主里面我们去梦想，正正让我们去具体化我们的盼望，具体化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足迹。这些的梦想激发了我们当下的毅力、耐力和忠诚。 我们不知道十步之后会是怎样，但是当我们能够勇敢去踏出第一步的时候，这个第一步就能够开拓我们属灵的眼界，令到我们能够对上帝的体会能够更加深。我们请敬拜队上来好吗？我们的今天的经文，耶稣劝勉门徒等待再来的主有三个提醒，就是免得被迷惑，随时作见证，而圣灵赐新时。再来的主欢呼收割，不是收工退休，原来它是另一个生命的工程。这三个提醒，一个是指向你自己，你原来在这里被迷惑，按照你自己的想望你被迷惑。另一个指向我们身边的人，我们怎样跟他见证呢？不是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对错那么简单，是显出你生命的素质。一个是指向上帝，要学习去跟从他，学习去体会他。这三个的见证提醒，正正是耶稣想告诉我们，在动荡的当中，在看不清前路的里面，信徒都仍然能够欢呼收割的原因。
和平不完美，也并不特别，但你却是为我舍去生命的主。我是算软弱，有时会迷惑，但你是
让我们一起起身去回应上帝好吗？
我并不完美，也并不特别，但你却是为我舍去生命的主。我是常软弱，有时会迷惑，但你是
我们再唱歌第一节一次。
我并不完美，也并不特别，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。我时常软弱，有时会迷惑，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。主，你要往哪里走，我就跟你一走，领我走到世界尽头，再回头，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，我们的祷告，让复兴从我们开始，将主爱带到人群中。
面对未来，面对很多不知，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样，但面对很多不知的时候，人最绝最会最常会做些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躲起来，我们会躲起在我们觉得舒服和安全的地方。当我们躲起来的时候，生命就慢慢越转越低，越转越下，我们就越体会不到生命的丰富，我们越见不到神。但我们就会问上帝，你想我怎样啊？这样。但是圣经它的邀请是什么？圣经的邀请是，上帝已经给了你有个应许之地，给了你生命很多丰富的东西。他邀请的是邀请你要刚强壮胆去进入这个应许之地。神带领你，原来是要你行出第一步。我们的确是有软弱，我们的确是有迷惘，上帝是知道。但是更重要的，原来上帝是会率领我们，这个正正是我们盼望得力的原因。盼望是我们要转眼仰望耶稣，盼望是正正我们要深深相信我们的神是拯救我们的神。
我并不完美，也并不特别，但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。我是残忍弱，有时会迷惑，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。祝你要往哪里走，我走跟你走，领我走到世界尽头，你从不再回头，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宣告，让复兴中我们开启，
让我们宣告上帝，我们要跟从你啊。天父啊，我们不知道前面会是怎样，但上帝，我们知道你在前面，让我们求你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感谢主，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